真假题词。小葛是秀水乡文化站的站长，这天乡里交给他一项重大任务，去县城装裱省长写给乡党委的亲笔题词。上个月省长来偏远的秀水乡视察时，一时来了兴致，挥笔题词：山肥水美康庄道，柳暗花明处处春。对于秀水乡来说，省长亲临视察也是乡里的头桩大事儿，又提了词更是大事中的大事，这对全乡工作是充分的肯定的。于是乡党委书记立刻指示，将省委书记的题词从速装裱挂在党委会议室里。书记把任务交给副书记，副书记又把任务交给秘书小葛。省长的亲笔题词递到小葛手里的时候，副书记再三关照，时间一定要抓紧，质量一定要最好。小葛领到任务不敢怠慢，第二天天还没亮透，他就扔下怀里的新婚娇妻，带上省长的题词，早车直奔县城。到了县城，小葛看看时间还早，街上除了几家点心店，其他店还没开门。于是他便熟门熟路地来到乡里设在县城一家名叫同福酒楼的招待所。小葛是乡里的干部，到了酒楼，服务员自然不敢怠慢，尽管一大早也有美酒佳肴伺候。小葛心想，不吃白不吃，加上一大早赶车，出来时空着肚子，这会儿他早已饥渴难耐，所以酒菜一上桌，他就不客气地大嚼大咽起来。只一会儿功夫，一瓶酒就底儿朝天了。看看时间还早，估计街上的店铺还没开门，小葛忍不住又让服务员拿酒来。他对自己说，喝酒喝个痛快，索性把中午的饭一起吃了，待会儿办完事就抓紧时间回去。服务员看他酒性这么浓，也越发起劲给他添酒加菜。小葛平时在乡里是伺候领导的角色，现在成了被别人伺候的大爷，那感觉真好，所以他越喝越兴奋。喝到后来就仿佛到了云里雾里，毕竟重任在肩，小葛知道自己不能再喝了。几个小笼包下肚之后，他一抹嘴就奔街上那家最有名的装裱社，和老板讲定了个价钱和交货时间后，他打开随身带着的包，准备将省长的题词取出来。谁知这一开包，不好，他发现题词不见了。明明放在包里的东西怎么会不见呢？小葛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，他里里外外翻，把包底儿都兜了个遍，就是没有省长题词的踪迹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小葛抠着脑袋使劲地想啊想，也没有想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。莫非是刚才酒楼的服务员趁自己喝酒时将省长的题词拿走了？可他们要这东西干嘛？况且题词都在自己的包里，他们怎么会知道呢？但除此，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可能。于是小葛一跺脚，转身就往酒楼跑。服务员见小葛脸色惨白又来酒楼，吓了一大跳，待弄清楚他是来找东西的，而且是省长亲笔的题词，不由都紧张起来，纷纷说，哎，葛秘书，你可别吓我们呢。倒是当时专门在包房里为小葛斟酒上菜的那个服务员心里一机灵，问小葛，葛秘书啊，你一早上不是打翻过一碗汤，汤水都差点流到你的身上，我正好进来看到你随手拿着桌上的一张纸在擦，会不会就是这张啊？
你说什么？
小葛顿时愣住了。
我用纸在擦？我把汤打翻了？
小葛带着哭腔喊起来。好像他想了起来，自己喝酒时好像是把省长的题词从包里拿过来独自欣赏过，因为喝得太兴奋了，好像手舞足蹈时打翻了碗汤。难道真的是自己喝酒喝糊涂了，把省长的题词拿来擦桌子了？自己怎么会干这等糊涂的事儿呢？ 他于是拉着服务员就往后院的垃圾桶跑，上上下下把桶里翻了个底朝天，也不见片纸影。厨师见他们这副慌慌张张的样子，就过来问：
你们在找什么？
小葛说：
纸，你看到了？
厨师一心鼻：
纸，我刚刚引火倒是在这里拿过一张纸，纸都丢到这种干脚桶里，就是找到还有什么用，湿漉漉。
小葛一听这话傻了眼，神智顿时清醒过来，
是啊，就是找到了也没法拿去装裱，更别说回去交代。完了，自己这秘书怕是干到头了。
小葛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乡里，贼一样地贴着墙根溜进家门，闷闷地吃完晚饭后睡在床上，才给老婆说了实话。小两口晃一阵恐一阵，直到后半夜，他那当小学老师的老婆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：
你会不会仿着神长的字儿再写一幅？
小葛一听，顿时从床上一跃而起：
对呀，这个办法我咋没想到呢？
小葛对书法略懂一二，平时有事没事也爱临帖写几张。拿到神掌的字时，他还琢磨过好一阵呢。可再一想，神掌那字柳神掩体，很有功底，自己哪能及得上？可老婆极力给他鼓励，老婆说：
写个大体像就中，又没有针比着，谁能认得真假？
老婆像是给学生上了一课，给他又分析又比划，说索性来个瞒天过海，说不定还能死里逃生呢。到了这个地步，小葛也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，于是就立刻翻身下床，找出毛笔和宣纸，伏在桌上写了一张又一张，一直写到天亮。那字儿猛一瞅和神掌还真的有点像，可仔细一看就露出了破绽。小葛愁得直叹气，老婆却啧啧地夸：
好字，好字，就是神掌的字。
好也罢，孬也罢，反正就是逼上梁山。在老婆的鼓励下，趁着天还没亮，小葛挑了一幅满意的，就又偷偷地赶进了城。这回他老实了，在装裱社门口等啊等，一直等到开门，和老师傅把装裱的事谈妥。俗话说，人是衣裳，马是鞍。这神掌题词今全临一表，上下挂了名贵的檀香木轴，竟伸出一派大手笔的气势，让人一看不由得肃然起敬。这中间，乡党委书记碰到小葛的时候，直接催问了好几次，说县里马上要在乡里开现场会，叫小葛到时候不要误事。小葛把胸脯拍得梆梆响。可不知怎么，小葛总觉得直接给自己任务的那个副书记老是吊着张脸，有时候还冷笑一声，
莫非他知道了什么？
这让小葛的心掉到了嗓子眼儿。小葛不祥的预感并非多余，只是他绝对想不到，那幅真正的神掌题词其实安然无恙，而且就在副书记手里。说来也巧，那天小葛喝醉酒，前脚离开同福楼，副书记后脚就进来。他来当然不是找小葛，他是昨晚就来和酒楼里当服务员的小情人鬼混的，今天便堂而皇之地摆出一副检查工作的架势，在酒楼里东瞅瞅西看看。当他发现神掌那题词居然丢在后院垃圾堆上，大吃一惊，不动声色地用手帕把纸上的汤渍擦干净，装进了自己的包里。他的小舅子早就看中小葛做秘书的差事，就愁抓不到除掉他的把柄，这回机会来了。一个星期之后，县里一个关于山区开发典型的现场会真的要在乡里召开。与会的除了县里的领导，就是各乡镇的一把手。头天副书记就催小葛赶快把题词挂出来。其实裱好的神掌题词小葛早就拿来了，只是心虚不敢早早挂， 这回无论如何也要赶鸭子上架了。一直憋到第二天一早，小葛实在没办法了，只好硬着头皮把裱好的审长题词卷轴挂上了乡党委会议室的正墙。刚挂好，就见副书记手里拿着一卷纸走进来。他看了一眼挂上墙的卷轴，然后把手里的卷纸在桌上展了开来，冷冷地说：
你一个小秘书胆子真不小，竟敢以假乱真来糊弄我。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告诉你，真正的省长题词在我手里，至于怎么搞到这个样子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现在赶快给我把那个假的摘下来。
小葛做梦也没想到丢失的真题词竟会落到副书记手里，心里连连叫苦，哎，完了完了。啥也不用多说，就等着滚蛋吧。他正要踩着凳子去上墙摘字轴，就听到外面院子里一阵车流的骚动，有人喊：
县长来啦！
话音刚落，县长已经领了一帮干部踏进门来。一看迎面正墙上的字轴，还是省长提的呢，立刻向大家招呼道：来来来，大家先看看咱省长提的词儿。小葛慌了，赶紧要摘，县长以为他是想换地方挂，就阻拦说：
哎，小同志，别换别换，就挂这个位置，我看很好嘛。
县长，副书记上前一步，纳纳地说：县长，这字儿，
哈哈哈哈，咱省长提的词儿很好啊。
县长抢过话头，接着从头至尾认真地把题词吟咏一遍，手一拍称赞道：
好好，你们看看咱省长这水平，看文古为今用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，看字稳健有力，落笔千钧，真是字如其人呐。
越来越多的人簇拥着县长在省长题词前竞相称赞，在众多人的称赞声中，站在一旁的副书记和小葛都傻了眼。突然县长发现了展开在桌上那张被汤字弄脏了的省长真题词，他不明就里，笑着问副书记：
哦，这张是你临摹省长的吧？
副书记哪敢明说，只好嗯嗯地支吾着。县长略略扫了一眼说：
哎，像，有点像，只是比省长的字儿嘛还是嫩了些，对吧？到底是墙上的老辣呀。
副书记只好苦笑地附和着：
哎，我这两下子哪比得上省长啊。
说着他抓过那题词揉成一团，迟疑了一下，使劲的扔出了窗外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